今天继续分享啊，以后我就谈到我的这些想法。以后这个陈先生就开始说了，他讲返老即菩提啊，他说他就是他可能对佛学研究的比我深啊，他就说其实啊，像返老，我们只要认出来、认识到有返老，那么随这个返老就不是返老啊，就是我们至少意识到，就怕的就是返老，你有了这返老，你还不知道这是返老，那么你就会被返老牵引着走。就比方说焦虑，你如果不意识到你自己这时此时此刻有焦虑的心情，你就是哎呦我焦虑了，那这时候你就马上就不像以前那么焦虑了。比方恐惧，你好害怕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这时候突然之间发现哦我这时候恐惧了，你这时候就没有那么恐惧。否则你如果不知道这东西，你会变得更恐惧，这什么声音啊，怎么这么难，哎呦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天天就想到那个恐惧本身，那个恐惧会慢慢放大，那个烦恼哎呀太痛苦了，怎么喂这个东西呢，你会越来越痛苦，所以你那种负面的情绪只会越来越放大。而你意识到这个负面情绪的时候，那个东西马上就降下来了啊。所以返老即菩提，就是当我们认识了返老的时候，这个返老就变成了菩提。哎，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机会来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程序，就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警报，一个提醒。你说返老本身是不是变成了一个礼物了？他讲的返老即菩提，就是背后有很多的智慧在里面。从烦恼中，人生啊，很多情况下都是在烦恼和失败中学会很多东西。我也在我的节目中分享过，我做软件工程师也做了将近20年吧，20多年可能有。我的做软件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最多的是我的一次失败的一个 project， 偷偷花了2年时间，最后还失败了。那是个烦恼，给我带来很多焦虑，也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但我学的东西是最多的，所以把我的人生的职业拉开的时候，是20年的时候，哎，那个当时那个2年的事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烦恼，但是确实我20年中的这个菩提。你过来人的时候，你时间久的时候，你在看这个佛经的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有很深的一些体悟，也在于此。好，所以负面的情绪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当下的负面的情绪，它可能真的不是一件坏事情。这是我想讲的东西。所以这位网友就是说的，他讲负面的情绪啊，其实就是它的价值也就在于此。因为负面的情绪你如果配上了，它会有个机会，它是一个机会点来让你去察觉自己，所以培养自己的察觉力。你又有了察觉力，这时候当你遇到了恐惧焦虑的时候，如果你能保持察觉的能力，它很容易提醒你，让你提醒这就是负面的情绪，很容易让人家有一种警醒。而警醒的状态是最容易让人察觉的，如果平时什么事情都没有也不恐惧，你怎么会警醒呢？对不对？不会警醒，你之所以紧张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生一个警报，你才会觉得哦，到底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没有那个警报，你可能觉得也还无所谓，这样的走。所以呢，很多的信息你就可能就不去注意。他讲的是这个意思。而一个人的提高，一个觉醒，其实都通过觉察力发现的。所以觉察力是一个提醒，他讲的负面情绪说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做点负面情绪它是非常好的啊。比方说它跟快乐、跟安逸、跟平静相比啊，它虽然让安逸、快乐、平静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放松的感觉，但是它不能无法呢不像负面情绪一样给我们警觉的感觉。所以负面情绪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他想说的啊。以后他又再重新肯定了一下，他想其实啊，他想觉察警醒能力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他给你一个反思的能力。反思就是认错就错，对不对？你看这个东西都存在这地方。因为很多人啊，就是反思力不够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很多很多机会。虽然他每天24小时跟人家经过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因为他的觉醒力、反思力不够，所以别人经过了同样的事情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但他经过同样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特别是负面情绪的时候，他又害怕又恐惧，离他越远越好，或者是把头埋到沙子里面，最后他没有在那个负面情绪中得到东西，对他来讲真的是负面情绪了。而那个人看到负面情绪的时候，他能意识到这东西的时候，以后他训练自己的心态的时候，他就变得更强大，以后他可以变得更有智慧。所以那个负面情绪同样的经历的痛苦，一个东西对前者来讲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成本，而另外一个东西呢，对他来讲呢，它是一次投资。所以人生啊很公平，在你现实面前的时候，大家同样的是面对的现实， 但你们两个人因为你的主观的态度、自觉力和自我意识不一样，你经过的是同样的现实的时候，你们两个确实得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这是我想跟我朋友们分享，说不要抱怨现实，就是于此，不论它好和坏，它都是非常宝贵。所以有的人说啊，发生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他讲的最好不是因为它本身是最好的，而是你把它当成一个礼物呢，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诅咒。那个东西到底是礼物，是诅咒还是礼物，是取决于你怎么样子对待它，好吧。但遗憾的是，因为我们的这种进化的结果，我们的动物性的东西就是老是遮盖住我们人生中的很多东西。好，比方说它就像恐惧一样的，古时中当然有恐惧，你怎么样利用恐惧以后，那么利用了恐惧以后，它恐惧就不会来，或者恐惧会减少。做教育员的时候呢，当然了，有的人你如果是满仓，你满仓的时候到底是好还是坏，这位教育员他就是满仓的比较多。那么满仓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满仓啊，那么他满仓的时候也有满仓的方法。有的人满仓是买一只股票两只股票，那你注定了会让你的情绪波动非常非常大，就像你在河边走一样的，你视角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如果我是满仓，我买了好多种股票，比方说五个十个，我觉得股票都不错，这时候波动性小的时候，那么这个满仓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东西。所以你意识到你自己的恐惧的时候，那么你要怎么解决你的恐惧，你不要老害怕这股票跌啊，很后悔啊，这些东西都没用。你要想到我下一次怎么样的阻止这种恐惧，那么有一种防止这种恐惧负面情绪造成自己行为失败的时候的方法，就是稍微分散一些，这样股票下跌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那么害怕。这位老兄他说的就是这些东西，他当然这是他的一种操作的一种方式了，相对来讲比较分散。以后怎么样，因为他每次利用他的恐惧的时候，在想我为什么恐惧，我为什么恐惧，他仔细在分析着，哦，我的仓位太重在某一只股票上，哦，我为什么当时的时候仓位太重，哦，我当时就相信了股票一定会给我挣很多钱，或者想我想财富自由，以后我就买了那个股票，以后而且它没怎么跌，我又加了很多仓，而且我生怕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哦，原来是如此的恐惧啊，那么贪婪，所以我这个东西我得把它记下来啊，我原来是有这种东西等等的东西。哎，我的时候是那么的自信，那么的自负。哎，通过恐惧这个链子就像一个管中窥豹一样的，你能看到很多你的内心的很多的程序。等你把这个东西弄完了以后，你就下一次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以后不能这么做。或者到时候你很激动就想加满仓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你当年的时候发生的那次恐惧给你带来的那些心得，把那日记翻一翻，这样的话当年发生的恐惧那个负面情绪给你未来的投资成功就奠定了很多的非常好的一些基础和因素。所以人生啊，其实啊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都是这样的过程。你说这种恐惧的情绪是好还是不好，可以说是好。你如果不去总结它，你不去这样的面对它，那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东西。你恐惧最后把股票卖了，你虽然是股票是好股票，十块钱跌成两块钱，对吧，以后你觉得它会跌到一块钱，最后卖掉了，它是跌到一块钱你也没买，最后涨上去跟你没关系了。那恐惧那就是你的魔鬼，就像时间一样的，时间是你的朋友还是一个神，取决你怎么用，是一样的，对吧。这天底下有很多事情啊，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你像这些东西听上去很虚，但确实是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大家学哲学的精神上要一些提高，而不是甚至是灵性上也提高。因为这东西最后决定了你用什么样的工具，你用的所谓的法也好，术也好，气也好，最后决定了你用它。法术气只是为了实现你那个东西，否则的话你那个法术气再好的东西在你手上都会用歪掉的。因为你用一个工具的时候你一定有想法，对不对，你才用了那个工具。所以别人用的工具能够成，在你身上不一定成，因为你们俩想法不一样，你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你只是看到的是他在用那个工具，所以你把它拿来用，你很可能是错的。因为他可能买的是一个投资的，比方说他很熟悉的一个成长股，你却买来拿了一种同样的方法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你肯定是动词小平的这种概率，就是证人买履的这种概率就大得多了去了，好吧。所以这种负面的情绪他就说了啊，他讲其实我们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要每次要利用这种恐慌的情绪啊。 他讲当股票大跌的时候，你觉得是个机会，你就会果断的坚决的买入。其实呢，没有这种情绪的恐慌呢，他讲恐慌应该不会产生那个恐慌。所以呢，就是你要把恐慌当着朋友，你觉得把恐慌当着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朋友，而不是个负面的一个东西。他的核心就是他讲的就是东西。他讲因为我们这种情绪是自然的，他因为这种情绪恐慌的情绪让我们去趋利避害，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提醒我们所以不用担心，就正确的对待，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不要躲开他啊，担心他，要利用他。所以恐慌实际上是个机会，就像危机一样的，危机有危险有机会，这是一样的，就是辩证的一种看法。所以很难得这种机会，这种恐慌，因为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处于那种无聊的等待中，所以出现了无论是大涨也好大跌也好，它会带来你情绪的波动的时候，你就观察你的情绪就行了。观察你的情绪是想知道，终于有一次机会来想，哎，我的心智是什么样的，我为什么恐惧啊，就像前面一样的分析了一大堆的，我为什么那么激动啊，想加仓啊，哎，你再想一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你的心智模式是怎么一回事情了。这是一种自我的意识还有自我的不断的训练，就经过无数次这个东西以后，你又在股市上就会变得皮糙肉厚，这时候任何一个情绪的波动都会成了你自我提高的一次机会啊，这机会。当然他讲了这些东西，他像这三年来，他像我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啊，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贪婪啊，别人贪婪的时候你恐惧啊，但道理他知道，但是他们没有认识的那么清楚，所以他们那个心理上的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所以每次的时候他讲我这股票暴跌的时候，特别是现在，他讲他们都很喜欢来找我聊天，然后呢就是我对他们这种亏损的心理呢，他讲我实际上是看的是比较透的，对这种恐慌的这种情绪啊，他讲我也是看的比较透的，对于这种贪婪的情绪呢我也看的比较透啊。他讲朋友，但是呢他们就是也明白但是没有那么深，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还是兜不住。就像前段时间的股票暴跌的时候，很多人就是问我，哎，这价值投资还有用吗或者什么的，说了一堆啊。这次好像是不是跟上一次不一样，中国股市确实有它的难度，因为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政治风险，这个跟别的股市不一样。我也谈到过，美国的股市最好的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它考虑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单纯一点，没有政治上风险那么大。所以就是他就是谈到了这些东西啊，就是以后就谈到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讨论啊，就是这些投资方面的东西，有些东西我就把它跳开了啊。因为有一些就是投资中，比方说以后他就说了一些，这点我是完全同意的啊。他说对于价值投资者啊，一些估值的方法，然后他让我的估值呢相对来讲保守一点，就是尽量的就是有什么东西呢就尽量往坏处想，保守一点。但这是唯一能做的，你很难精确的估值一个东西，其实很难的估值啊，这个东西到底是值300亿还是值320亿还是280亿，其实没人知道，你就包括他那个公司的老板他都不知道，你带懂行都没办法知道。所以不要把那个搞到小数点精确到多少位，这没用，这巴菲特和芒格都说过很多次，就是你如果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尽量往最坏的地方想，你尽量保守，这就是保守主义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很大的，就在估值上没有那么大的确定性的啊。就像我别的节目中说过，就像姚明你知道他个子高就行了，他到底是多少，你不需要去在一个1.7米和1.75米之间来回挑谁更高，这没用处，所以你知道找姚明就行了，或者找一个个子很矮的就行了，就是你需要的是一个最起码是多少就行了，那一条线不需要那么深，大概那个就是，其实就是那个东西在估值上是有模糊性的，也就是模糊性是什么，模糊性就是不确定性，你要允许那种不确定性，在那上面不要过于计较，就像人生做事一样的，有些事情不要太患得患失，计较的太深，算的太细，其实反而影响了你大的判断。你大的判断是什么，就是注意自己的情绪啊，注意自己的情绪，有些东西它就会腰斩，而且腰斩以后它还会腰斩，那么你如果知道这个公司好，那么现在应该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你把它腰斩了以后，你是原来的价钱的一半，可以买2倍的股票，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当然了，前提是你的总体仓位不能超过太多，这就是为什么要分散的原因。所以这一套东西啊，就是我不是说恐惧这个东西你不要对待它，恐惧首先你态度上你别害怕它，你是利用它。第二呢，你如何解决 造成你这个恐惧的你后面的那套操作的东西，无论你心智模式也好，操作的方法，比方说你一旦买的太多，一次性加的太多，或者在一个仓位反复加，这都是你的错误，或者是你买的一个股票太多，这个都是你操，所以你用恐惧上发现了你这个操作上的问题或者心智上的问题，以后解决它，以后就哎越跌越买，开始的时候少买一些，以后慢慢的往上加，就这样，不要认为你那个就是抄到底了，抄到底本身就是一个对不确定性的一个不健康的态度，因为什么？你觉得这就是底，以后你进去买，这都是对不确定性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态度，只是被你的贪婪给利用上了而已，好吧？就是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他说了很多东西啊，就是我都是很赞同的，就是说，他讲你在市场上你待的久了以后啊，你什么都见过，就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它都会发生，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确定，这个股市就是不确定，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它就会发生，所以那些用杠杆的人都是在股市上面待的时间不久的人，你待时间久的话，你知道林子多了什么鸟都有，夜路走多了他就会遇到鬼，就这么简单，你就像一个人老了为什么胆子越来越小，因为他见多了，年轻人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 你不知道，因为你有限的经验，你胆子也大，你又贪婪，所以贪婪和你没有经验之间的时候，你一定会是这个样子，最后被打脸打多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可测的，不可就是很太多的不确定性，这样的话你就谦卑下来了，你就谨慎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很多成功的人越早成功的人对他来讲他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他没有失败过，而那个东西他失败或者遇到运气不好，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他股市上时间待的越长，那么那种小概率的小天鹅事件他就会遇到的机会就大，那么迟早一天他会遇到，而他又过于自信，把所有的股票都买在一只股票上的时候，他就会出问题。而反过来的人呢，你在股市上面一直赔钱，一直赔钱，你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你胆子变得很小，那这时候反而遇到黑天鹅的时候，你反而死不掉。他讲的都是这些东西啊，比方说前段时间啊，教培行业啊，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啊，他讲的这东西啊，对吧？所以在股市上待了久的时候，教培行业哎一下子就打死了。你说这个东西也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他就说，他像我们两个的投资风格很像，以后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测，无论是行业也好，企业也好，国家政策也政治也好，其实我们了解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就接受未来很多发生我们其实猜不到的，还有呢，我们要接受我们理解行业企业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就是什么，你接受了这东西是什么，你就会分散，你就知道一个仓位不能搞得太大，因为你不确定，你不知道，你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有适当的分散的背后的原因。所以分散表面上看去是一个操作，对不对？它实际上背后都是你对股市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不确定，所以不要把好多钱压在一两只股票上面。我虽然节目中讲到你要专注，你要重点研究一个东西，但大多数人其实都不配的，这就是为什么做专注这种价值投资的只有巴菲特芒格这种人才能干得了，你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